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时指出，在充满无用讯息的今天，分享与耶稣相遇这最美好的消息。教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由衷呼吁遏制中东的暴力升级，呼请各国尽力促进谈判与和平。教宗深切哀悼悉尼袭击事件的遇难者。教宗方济各期勉意大利童军捍卫所有生命的尊严。教宗接见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15个西班牙城市的市长，期许众人在追求城市面容之美的时候，不能仅局限在艺术和文化的范畴，而应着眼于蕴含在遗产中的人文与传承。教宗方济各4月14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引用当天的福音内容，讲述基督在他复活的那天晚上再次显现给门徒们，以揭露与耶稣相遇的惊艳的喜乐，并指出与我们所属的团体分享这信仰经验的重要性。教宗说，我们每天被无数的讯息轰炸，很多是肤浅和无用的讯息，另有一些讯息显示出人们不适当的好奇心，或更糟糕的是，这些讯息源自流言蜚语和恶意，这是一些无用的消息，甚至会造成伤害。但是也有好消息，积极和建设性的消息。众所周知，听到说好消息时会对我们有多大裨益。当发生这个情况时，我们的感觉会是多么的良好。与人分享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美好的，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人。接着教宗指出，正是我们基督徒在谈论我们要讲述的最美好的事。我们与耶稣相遇时会有艰难的感觉，关于我们与耶稣相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很多，不是要做别人的老师，而是要与别人分享那些独特的时刻，即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主和他的灵境，他点燃我们心中的喜乐，或者擦干我们的泪水，他传给我们信心和慰藉，力量和热情，或是宽恕和温柔，这些时刻。教宗敦促信众要分享与耶稣相遇的喜乐，他说，在家庭、团体中，以及在朋友间，分享与耶稣的相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做，耶稣将会带给我们惊喜，就像在他复活的那天晚上对厄马乌的门徒所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的相遇和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最后，教宗呼吁所有人省思我们与耶稣的相遇，以及如何使这相遇结出果实，并将这喜乐传递给我们的近人。教宗方济各4月14号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 由衷发出呼吁，催促停止任何会助长中东暴力升级的行动。教宗表示，他在祈祷中满怀担忧，甚至是悲伤难过地关注这几个小时伊朗采取的行动和以色列不断恶化的局势。教宗强调，任何人都不该对他人的存在进行威胁。相反的，各国理当站在和平这边，协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两个国家的身份安全地并肩相处，这是他们深切又合理的渴望，这是他们的权利，两个比邻共处的国家。教宗再次呼吁，要怀着决心意志寻求加沙地带的停火和谈判。教宗念及加沙人民的苦难，他们不幸陷入人道主义灾难，大家应当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再者，教宗也恳请释放几个月前被绑架的人质。多大的磨难啊！让我们为和平祈祷，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袭击，不要再有暴力，要向对话说事，向和平说事。此外，教宗也牵挂着世界上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孩童，尤其提到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缅甸，教宗邀请众人为他们及世界和平祈祷。4月13号，澳大利亚悉尼市一商场内发生暴力事件，导致6人遇难，袭击者已被警方击毙。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悉尼总教区费舍尔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方济各保证对所有受该悲剧事件影响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并特别牵挂那些哀悼亲人逝世的人们。教宗还为遇难者、伤者、急救人员祈祷，并恳求天主降福这个国家，赐予他安慰和力量。教宗方济各4月13号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天主教成年童军运动成员，鼓励他们继续做个体贴的团体，为所有生命的尊严服务，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年该运动庆祝成立70周年，教宗期许他们再接再厉。在讲话中，教宗首先赞许该运动近期的3个重大项目，为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移民急救和接待中心捐赠保温毯，在赞比亚开设船木工作坊，以及在意大利北部植树造林。这3个项目都涉及重要的基督信仰价值。教宗指出，在人口寒冬的时代，尤其是在平均年龄高达46岁的意大利，捐赠保温毯意味着对新生命开放的态度，毯子象征了新生儿的喜悦，展现出家庭生活有如接纳孩子的安全巢穴，细心呵护处于任何一个阶段的生命，对移民接待中心的捐赠更是意义深远。他进一步强调，对生命的爱始终敞开心扉，面向每一个人，这份爱渴望造福每一个人，不问对方的来历或其他情况。谈到在赞比亚的船木工作坊，教宗表示，木工对基督徒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让我们立刻想到纳杂勒人耶稣以人的双手谦逊工作，在大肆谈论制造武器去发动战争的世界里。木工提醒我们，人的首要之物是不可让天主的恩典沦为死亡的工具，却要以之作为行善的器皿，用以建设正义又和平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 关于植树造林的项目，他提醒了我们，在天主的托付下，人人肩负着照料共同家园的责任。教宗强调，这不仅是童军运动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由于人们抱着不负责任又短视尽力的态度，过度开发大地，对大地和许多遭受不义的兄弟姐妹的呐喊无动于衷，世人正在面对这一切的苦果。教宗最后鼓励意大利童军继续做个开放、体贴又接纳众人的团体，勇敢地发出先知性的呼声，宣讲福音，渴望与他人相遇，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我们时代存在边缘的人。教宗方济各于四月十三号上午接见了西班牙世界遗产城市群协会成员，该协会成立于1993年，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旨在保护这些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教宗在讲话中强调，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和历史上，历史不只是被思考的，而是通过着眼于未来和过去铸就的。教宗还提到，对标志着重要艺术文化遗产的城市古迹的沉思，能够使居民和游客反思这些古迹得以建造的智德与力量，从而理解蕴含在每个历史情境中的正义与节制的教训。教宗对能在梵蒂冈城接见该协会成员表达了喜悦之情。这城正如你们所代表的城市一样，保存着丰富的遗产，我们是这遗产的守护者，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但也是一个美好的圣兆。教宗谈到，对于一个城市遗产的关注不能仅限于在艺术和文化的范畴，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接纳与这份遗产共存并传承下去的人民的完整性。古迹不仅是供人欣赏的美景，教宗继续说道，历史情境向我们讲述了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真实的观念意识，他们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课堂，而非博物馆中的展品。正是人们的痛苦与渴望在历史长河中建造了城市，文化与文明的交织在城市里的发生。人们对天主的信仰也自然如此，这信仰激发起他们内心的激情。西班牙共有15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城市拥有引人入胜的文化中心和具有非凡价值的古迹，它们分别是埃塞雷斯堡、阿维拉、巴埃萨、卡萨雷斯、科尔多瓦、昆卡、伊维萨、梅里达、萨拉曼卡、拉拉古纳、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塞戈维亚、塔拉格纳、托莱多和乌韦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自制力的面面观，然后探讨自制力薄弱的原因，最后列举增强自制力的建议 按心理学的理论，自制力是非常重要的。自制力，发挥自我控制的能力，通常被称为意志力。它是人们能够在存在竞争性刺激的情况下集中注意力，是在各种生活环境和情况及获得成就的必须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人际关系。不过很多时我们要自我控制是很困难的，因为需要有意志力，即大脑思想层面必须要有的统一性。所以我们有时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很差，而且很多时我们的习惯控制着我们，不去思考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自制力是一种可以透过学习发展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这能力的发展特别深受幼年成长阶段的环境和经验的影响。自制力薄弱的人通常也缺乏意志力，他们的行为表现是要立刻满足意愿渴望的需要，例如得到食物或物质的满足，尽可能避免他们认为是艰巨或无聊的任务或工作要求，并且在人际关系中常展示负面的表现，更不会或拒绝考虑他们决定行为的后果。那么是什么原因削弱人的自制能力？自制力薄弱的原因可以很多，通常是意志力有限。意志力界定人发挥自我控制的能力，因为它引导他的注意力和动力去实现目标。可以延迟得到满足的能力，延迟满足的能力就是可以等待得到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可以是短期或长期的等待。缺乏规划，当缺乏计划和方向时，就会缺乏自我控制。我们如果想减肥，就需要规划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与其希望自己能按时工作，不如制定计划，并为自己提供切合实际、正确方向实现的目标。缺乏明确目标，缺乏自制力是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想要实现的目标。在疲劳情况下做决策，自制能力低落通常是在决策时感到疲劳的结果。这通常发生在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后，大脑完全疲惫不堪，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决定。因为自制力的程度可以受精神疲劳、情绪等因素影响，当人的心态和精神欠佳时，就无法完全专注，这可能会降低自制力。缺乏纪律，自控力薄弱可以源于缺乏纪律。当人不遵守纪律时，就不会遵循正确的工作方式。自制力薄弱可以源自于童年情绪困难而形成，导致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童年经验可能包括在他的生活环境中感到不安全，父母权威、结构混乱或严厉、过于宽容的父母、情感冷漠的父母、有成瘾行为的父母、童年创伤等。在日常生活中，薄弱的自制力也会引发很多不理想、负面的影响，例如可能会导致冲动行为和不理想甚至错误的决定，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及工作。 一位在生活中有自制能力的人会被别人尊重，而一位自制力过强的人则成了被视为控制狂，是一个试图甚至强制别人，即使别人喜欢以另一种方式做事，也要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做事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自制能力是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我们的自制力是薄弱的，需要加强增长；如果是过强的，则需要调整，务求能有合乎情理、平稳的生活态度。
我们要问，该如何应对自控力不足呢？我们说，处理冲动控制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从一开始就防止他们被触发。按一些关乎人格成长的心理学理论，一位有能力的成年人，但内心却怀着冲动的孩子，这个小孩子可能会被某些基于情绪的问题而触发，例如，他感觉到被忽视、不公平对待或是受伤时。一旦这种触发发生了，成年人就会回归成为一个心烦意乱的孩子的心态和渴求，他们在得到满足之前不会高兴。以下为您提供呢，应对自控力不足的几个建议。首先是，要尝试去了解内在的小孩，知道什么让他不安，并尽量避免触发他们的因素。当触发因素确实发生时，手边已准备了一些没有问题的满足形式。为了避免触发内在小孩挑战的因素，要预先预定一个可行的规划，避免让内在的小孩有表现的机会。如果事前知道有人带甜品到办公室，可避免看到而不能自制，要避开诱因的因素。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要准备一个健康的满足形式的工具箱，手边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代替奶油蛋糕。与自我交谈，来照顾呢内在的小孩子。注意那个冲动的小孩子会在什么情况、时间试图走出来。要关注理解他是受伤还是不安，要有耐心和友善，且要坚定地对待他。再有的建议是，要设定目标，比如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告诉自己会坚持喝一种饮料，同时也要计划好替代方案，这样就不会陷入触发挑战和诱惑的境地。要坚持继续前进，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完美，当我们期望自己完美时，我们就会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那个冲动的小孩是不可阻挡的，要对他保持同情心，让自己从自制力薄弱的行为中恢复过来。要建立自律，写下定下的目标，练习确定的优先级，了解自己的弱点，请别人帮助提醒，改变自己的观点，留意自己的冲动，原谅自己的失败，但坚持继续前进，不放弃已制定的计划和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切记，自制力是一种通过学习和练习的行为，是一个认知过程，如同肌肉量一样是会变动的，可以因缺乏运动而流失，或因加以训练而更结实有力。健身者所追求的是胸腹肌肉的健美体型，就是经过不断且持续训练的结果。意志能影响自制力，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强我们的意志力，拒绝与诱惑妥协，拒绝不健康的渴求。那么我们可以渐渐地加强我们的自制力，将负面的诱惑和挑战 转化成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自制力的面面观，然后探讨了自制力薄弱的原因，最后列举了增强自制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